我常常在教会里面听见弟兄姊妹，或是我在各地参加聚会，聚会完弟兄姊妹有时候有一些回馈的聚会，我就很讶异，弟兄姊妹在那里引用说余弟兄说余弟兄说，我想我哪里说过这些话，所以这个常常都已经换了一个样了哈。尤其我们一下子讲这么多这么硬的东西，那我希望弟兄姊妹这个你就算听不懂，但是至少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必须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目的和内容哈。我们所有的聚会，不管是什么聚会，都要以主为中心。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不管开侍奉聚会也好，薄饼聚会也好，小组聚会也好，讲台聚会也好，不管是任何的聚会，我们都提醒弟兄姊妹，主耶稣的同在永远是我们最大的喜乐。主的自己是我们聚集的原因啊！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那么清楚的，唯有耶稣，永是耶稣。你别的听不懂了，那就算了，没关系。但是主不能掉啊！来到聚会的里面，一定要得着主，一定要碰着主啊！一定要在这里让主的恩典，让主的自己能够那样子真实的临到我们，不然这个聚会对我们来说就很可惜，很可惜哈！你知道这个在海外有些教会他们。聚会的时候有一种习惯性，就是他们传一个奉献袋子哈，就是布做的，然后有一个木头把手，就这样传，那弟兄姊妹就把钱奉献放在里面去。那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带着他一个同学还没信耶稣来教会，就参加聚会啊，整个聚会完了以后，回家的路上，那他这个朋友就问他，不是这个弟兄就问他的朋友，怎么样？你觉得今天聚会怎么样？他说还好，收获还不错。这个弟兄一听很高兴，你要不要跟我分享你的收获？他说你们唱歌啊，讲道，然后他说我通通没兴趣啊，倒是你们那个摸彩我倒很有兴趣啊。他说我今天抽奖抽到5块钱，人家传奉献袋是要丢奉献进去的，他以为是要摸彩的哈，而且他从里面摸了一张出来的5块钱啊，所以他说我今天收获还不错，收到了5块钱。整个聚会的收获就是那5块钱啊，那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啊！那虽然对一个福音朋友来说，他觉得5块钱还很值得，那弟兄姊妹，我们在神教聚会啊，我们如果没有得着主的话，这个时间真是浪费了，真的是浪费。那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回到自己的教会里面，我们不怕重复的，我们要告诉弟兄姊妹，来聚会我们的目的是来朝见神，所有的聚会中心都是主耶稣，不管这个聚会是什么。有的时候你知道吗，神家里面神儿女们很怕开会哈，那个开会我常常跟我们的同工讲，我说我们教会里面没有开会，我们每一个会都是聚会。虽然我们今天是在讨论一些事工的事情，虽然我们在这里好像有一些服事的讨论跟安排，但是我说我们不是开会，我说所有神儿女们在一起都是聚会，不是开会。这个是因为有时候开会太多了，大家都开怕了，所以有人说到天上最值得感恩的事情的一件事情就是不需要开会了。那我们在地上就可以开始，不需要开会，但是都是聚会。如果我们所有的聚会都是让主耶稣做中心哈，那很不一样。我有时候到一些其他地方的教会去，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们讲说，他们有的时候开侍奉聚会是拍着桌子骂人的，你知道吗？彼此意见不合，拍着桌子吵的。我都不敢听了。我想什么可能会开侍奉聚会开到拍桌子呢？而且我听到的还不止一个地方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在这边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啊。主耶稣在这里，你敢这样子拍桌子啊？到底谁是主？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家一定要小心。一个教会，他如果不在主的面前看见神所永远的旨意，神要什么，弟兄姊妹，他很容易随流失去。你要知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今天是在天上，他一方面他成为一个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啊，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这是主耶稣现在在做的事，他在天上为我们祷告。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从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看见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看见人子是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的人子，对不对？ 反正你讲到约翰突然看见了一个异象啊，然后这个荣耀人子的异象，身穿白衣，整个在那里形容主耶稣的形象，然后说到人子他行走在金灯台中间，而这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这七个灯台代表了历世历代的教会，代表了各式各样在神面前教会的情形，而主耶稣他行走在灯台中间。你发现圣经上里面所讲的这七个教会啊，有五个教会都被主责备，你就晓得今天教会如果在主的面前不小心，非常容易失败。这五种的情形都是我们今天教会很容易掉进去的。以弗所的教会非常的劳碌哦，他们忍耐，他们在主的面前非常的殷勤，然后主却责备他们一件事情，你们因着忙碌忙碌忙碌忙碌，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给丢弃了。我们对主缺少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对主已经失去了那个单纯那么真实的爱。哎呀，弟兄姊妹，服侍到一个地步主掉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里面讲到主耶稣不再有甘甜的感觉，当我们在这里讲到主的爱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太会流泪了啊。当我们在剥饼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感觉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主说我要责备你，你要去回想你是在哪里坠落的，你要就要从哪里悔改。怎么可以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爱主给弄掉了？你做再伟大的服事，你的工作再大的果效，你读了再多的神学，你有再大的恩赐啊，你怎样的劳碌，怎么样子的抵挡，去分辨什么是异端，弟兄姊妹，但是如果却对主耶稣的爱给掉了，这件事情主耶稣不能接受。主一定要责备，主一定要叫我们悔改。而别加摩的教会里面居然有撒旦的座位啊，有撒旦的住处。就说到教会另外一方面的失败，就叫做松懈啊，连仇敌进来了都不知道，连仇敌坐下来了我们都不知道，甚至连仇敌住在教会里面的我们都不知道，或是我们任凭他在那里。有罪恶的事情，接受巴兰的教训啊，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失败，我们松懈。推亚推拉的教会说到掺杂，说到妥协，啊，接受了耶洗别的教训。虽然推亚推拉的教会有那么多的善行，做了这么多好的事情，但是他们却容让耶洗别的教训在神家里面。弟兄姊妹，而到了后面啊，讲到我们看一下好了，我这个启示录第三章第四章讲到撒迪，第三章讲到撒迪的时候，他说到爱民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就是你的行为在神的眼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是说到教会第四个问题，然后活在一种死沉老旧的情形，爱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整个聚会那么死沉，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没有一点这个真实的情形在主的面前，都是传统，都是旧样，都是死的东西，守了很多的规矩，但是在主的面前爱民是活的，但是其实是死的。就讲到教会的第四方面，讲到我们老旧，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是一些外面的做法，一些的传统。而第五个讲到老底家的教会，他们的骄傲，对不对？自以为富足，但是在主的面前却是贫穷的，却是赤身的，却是瞎眼的，他以为什么都有了，但是在主的面前却非常的贫穷。讲到教会的骄傲，教会在主面前什么时候一满，神的祝福就不可能再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自己的教会的情形是什么哈，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自己的教会里面，要为教会祷告。你如果真看见身体的话，你不敢随便的埋怨定罪，你会为着神家的事情，你会在主的面前哀哭，你会为着神家的事情迫切在主面前祷告。这五种的情形，一种因为忙碌而忽略了主，爱心失去了，起初的爱失去了， 对主的爱失去了，变质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悔改啊！如果有因为松懈，在主的面前松懈了，而让撒旦进到神儿女们中间，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警醒起来，不可以松懈的啊！如果因为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有掺杂啊，我们妥协，而让一些错误的教训进到神家里面，把神儿女们带偏了。原来是敬拜神的，因着耶洗别的教训进来，你知道亚哈家整个堕落在主的面前，巴利进来了，亚瑟拉进来了，各样的偶像开始进来了，神的儿女们已经不再是单单的为着神而活着，许多其他的东西进来吸引了神儿女们的眼目，神儿女们来到教会的里面追求这个追求那个追求那个，常常都不是主，有人追求神医的恩赐，有人追求讲方言，弟兄姊妹，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重要都是宝贵的，但是今天神儿女们在这里追求的东西常常从主转到主以外的东西去，我们追求太多神学的知识，追求这个追求那个，追求这种做法那种做法，弟兄姊妹，我们取代了主在我们中间该有的那个绝对的地位。然后第四方面讲到我们的老旧，这个一直持守一直持守一直持守一些外面的做法一些习惯，那不这样子就不行啊！所以以前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的那边，我听说弟兄姊妹在那里为着这个聚会能不能翘脚啊，就是两个脚翘起来吵了个要死这个只要那个连长的弟兄看见有人翘脚，他那个波饼聚会他就聚不下去，他就生气怎么可以在主人面前翘脚啊，整个聚会就是充满着气，对弟兄姊妹的定罪就一定要有一些一定的做法才行啊！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就去注重一些外面的东西，然后聚会都是那一套，我们缺少心灵的新样，常常在遗文的旧样里面。所以按名是活的，是奉主名的聚会，但是其实在主的面前却是死的。而第五种的情形就是教会骄傲了。骄傲在败坏以先啊！什么时候教会一骄傲，这个教会在神的眼中，在神的手中，通通没有用。神说你一定要悔改，要跟我买眼药，买火炼的金子，买白衣穿上。弟兄姊妹，这是神对老底家教会的责备。今天主耶稣行走在金灯台中间，不悔改，硬是不肯悔改的教会，神说我要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事情，这是很严肃的事，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要再只是以一个聚会为满足，我们真正要在主的面前看见神要的是什么，而看见我们真正的光景，我们在主面前悔改，我们向神呼求，我们要真正的复兴能够临到教会，要真正的见证能够临到教会，这是我们的祷告。好，那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信息啊。那今天晚上我们也说过，我们这三天连续三天，我们从罗马书十一章讲到一切都需要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弟兄姊妹，要荣耀能够真正从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回到神面前去。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嘴巴说说愿圣章尊贵荣耀归给神就归给神了啊。弟兄姊妹，道成肉身才是真正把荣耀归给神，而道要成为肉身，弟兄姊妹，神的见证神的荣耀要在我们里面出来，这三件事情都是不可少的，必须出于主啊，出于主，然后要依靠主，因为不是依靠神我们不可能达到神的要求，你不依靠神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要求。弟兄姊妹，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跟神的性情生命性情是差太远了，从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不可能达到神生命的要求，从我们的使命上我们也不可能达到神的要求，因为凭着自己我们不能做什么，离开神我们不能做什么。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今天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你不要说过圣洁的生活，能够过个良心无愧的生活我们都很难，更不要说要过圣洁没有瑕疵啊，无可责备没有玷污的一个生活，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怎么可能像神呢？ 啊，所以以前有个年长的弟兄，他说他很年轻的时候，到这个这个贵州啊，到这个少数民族中间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他那次他就很惊讶，他在想说要怎么样子对这些这个少数民族比较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传福音啊，或者跟他们讲一些圣经的真理啊，他自己就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啊。他说没有想到呢，当地教会的一个长老，他听他讲到的时候，他就发现，哎呀，这个长老很能够这个用很简单的例子帮助弟兄姊妹明白。那他就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他说不同的生命就有不同的表现，对不对？你怎么样，这个从你的表现就知道你的生命是怎么样。他就用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像鸡跟鸭啊，他说这个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信主的世人，就像一只母鸡一样，你要叫他去学游泳，你怎么教他都没有用，你怎么要求他没有用，你怎么样奖赏他都没有用，他就是不会游。你把一只母鸡丢到这个池塘里面，你就发现它就叫，对不对？那母鸡怎么叫？它就咕咕咕咕咕嘎咕，对不对？它说就是哭啊哭啊哭啊哭啊，叫个老半天以后呢，它就灭顶了。他说整个人生就这个世界的苦海啊，你把这个人丢到这个世界的苦海里面，你看看他，他就是哭啊哭啊哭啊哭，然后到时候就淹死了啊。他不可能游泳的，他怎么挣扎他就胜不了这个世界的这个力量。他说神的儿女们呢，就像一只鸭子一样，你不用教他啊，他晃荡晃荡他上去了啊，他很享受的，他天天就是嘎嘎嘎嘎嘎嘎喜乐的不得了啊，一样是在世界的苦海里面，可是他在他里面充满着喜乐啊，这个在主的里面充满着喜乐，哎呦，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就是因为生命不一样，你真的要叫一个没有主的人要在这个世界的苦海里面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不可能的，他不可能，因为他没有那个生命。那今天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才可能达到基督的要求，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知道什么是 of him 呢？如果我们昨天晚上真听懂的话，如果我们所做所行我们没有照着神所要求的去做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满足神。而那一天当神衡量我们的时候，有火发现要试验个人的工程如何，弟兄姊妹，那一天就是我们的结局了。凡是用草木和谐建造的，那一天被火一烧就一无所存啊！他们虽然得救，却是像从火里面经过一样，他就仅止于得救，就什么东西都没带着去见神。但是如果你用金银宝石建造的话，这个火烧了它仍然存在的。所以我们一生的果效我们要在乎这个源头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真的知道了神的要求是什么，那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需要 by him 或是 through him， 就是依靠他或是借着他，我们才可能达到神的要求。在生命里面是这个样子，在我们的使命上面也是这样。我说过了，我们生命不可能达到神圣洁的要求，除非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不再用我心思中为善的律。我讲的什么话，你们怎么突然都咳嗽起来了？辛苦哈。那弟兄姊妹，心思我们这个旧造的生命，常常我们肉体跟这个跟圣灵啊，情欲与圣灵在里面相争，我们没有办法做所要做的事情。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这是基督徒最喜欢用的话，对不对？你刚得救的时候，主要带领我们经过认识自己不行，来经历神的全能，那么经过这么一段还可以啊。你信主了五年了，还天天在讲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弟兄姊妹，已经五年过去了，有的人20年过去了还在那里叹息，哎呀，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有人信耶稣信到现在还在叹息。弟兄姊妹，不可以这个样子了。有的时候我们偏离神，我们的确失败，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不能一辈子都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对不对？啊？ 但是保罗没有一辈子停在那里，对不对？就是这个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必须要过的关啊。例如说你爬楼梯，你要进到五楼去，你得从一楼爬起，二楼爬起，三楼爬起，那这都是我们非常根基性的经历。所以这个是保罗的经历，保罗在这里把这个路告诉我们，但是他第七章他没有停在第七章，他就进到第八章去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经历的里面，我们都发现到，只要我一离开主，我怎么样子的努力我都一定失败的。你信主了50年，你已经再老练了，如果有一天你又想凭自己努力，神还是要叫你失败，因为这是属灵的原则。所以今天的关键不在于你信主多少年，而关键是你在于有没有活在这个真理，活在这个看见里面。你只要想要凭自己努力，你就注定失败。你只是功夫比较好一点，好能够忍耐忍久一点哈，啊，你是能够憋着自己不发脾气的，因为你已经德高望重了，啊，可是回到家可能睡不着觉，那个压压压，那都不是得胜的路啊！好不容易得胜，还好没发脾气，啊，弟兄姊妹，这个都不叫得胜，啊，这个只是没有闯祸就是了。那真正的得胜是从生命里面出来，是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们，而是律法的义成就在那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接受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接受他的运行，我们接受着大能大力的帮助，才可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试试看，你要压制自己不发脾气啊，跟你真正把你的注意力不是放在压制自己不发脾气，而是把你的意志把你的力量转向主啊！你说主耶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让我活着就是基督。你说主耶稣，你来帮我应付这个人。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很多的愤怒，很多的不平，很多的感觉就一下子出去了。我自己从前跟你们讲过一个见证，有一次我上班，我从一个公司换到另外一个公司去啊。那我刚进去的时候，我是被公司聘进来当资深的这个电脑工程师，所以进到公司里面以后，我的地位算比较高的，要负责解决比较困难的问题。那我才进到那个公司里面呢，我的老板就把我叫去了，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公司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解决不了了，好，里面的工程师都解决不了。他说你可不可以花一点时间？我知道你刚刚上任哈，照理说你应该要花点时间，熟悉熟悉，了解了解。但是我们这个问题很紧急，你可不可以帮忙解决一下？那弟兄姊妹，我平常在主的面前，主给我的教导跟学习，就是任何在主的面前接受一个新的挑战工作，我就先带到主的面前啊，我就把这个案件我就跪到主的面前交给神，我说主啊，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你。虽然我们自己受过教育，也拿过学位，也有一些专业的知识跟才干，可是主就是要我们学习在凡事上来依靠他。好像树木离不开水一样，像枝子离不开葡萄树一样，我们是依靠是凡事上的。所以我为了这件事情祷告以后，我就交给神，我说主啊，求你祝福啊，也让我在人的面前啊，能够来为你做见证。我把这件事情交给神，我就去解决它。有没有想到呢？过了将近3天啊，那个东西是我从来没有碰过，也从来没有学过的，但是借着祷告，主就给了我智慧。然后那天我在电脑实验室里面的时候，突然一下子问题被我解决了，被我找到了啊！那个整个电脑荧幕里面原来什么东西都不出来的，结果一解决完了以后，所有的东西都出现了啊！一下子就这个问题解决了。哎呀，我正好很高兴，想要去跟我的老板讲的时候，这个突然原来在负责这个计划的那个另外一个美国人，一个资深的电脑工程师，他就什么时候不进来，就这个时候突然开门进来了。他一看那个电脑怎么搞的，原来从黑黑的现在变成什么东西都有了。哎呀，他大手把我一推啊，然后他就试了一下，所有试的东西通通都对了。他回头就说我要去跟老板讲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就邀功啊，把这个功劳变成他的啊。啊，我那时候还年轻，我到那时候大概30岁出头啊，这个挂着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我觉得你怎么可以歧视我们中国人，种族歧视啊，我就很生气。所以呢，他去了不久以后，他回来， 他才开电脑房，我看他又来了，我把椅子一推我就走了，我不理他，我就给他摆了一个臭脸我就走了。回到我办公室里面我就气哦，真的气，我觉得这个人真差劲啊。这个我帮你解决问题，你说我跟我说声谢谢也好嘛，好，你这个谢谢不谢，大手一推把我的椅子就很不礼貌，就这样，他很壮啊，快快的高高的，大手一推就把我推开来，就这样试验，然后就去报工啊。啊，你心里面真的很不舒服。我坐在我的办公桌里面，就想到他就生气，想到他就生气，但是又觉得我是基督徒，我又刚来这个公司，我要有见证啊，所以呢就在那里压啊，一面在那里气要上来，一面我在这里压啊，弟兄姊妹，这叫做真是苦啊。我说这个基督徒这个最常有的挣扎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最常有的叹息就是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其实的事。我就在那边压，一个针一个压，一个针一个压。后来呢，我突然就知道这样针没有用，我就一下子转向主，我说主，我心里面才转向主，才呼喊主的名字，哎呀，弟兄姊妹，主耶稣的爱一下子临到我，主耶稣也在这里责备我，他说那个人，没有我的人在这里争这些东西，你有了我你还跟人家争什么。好，当主耶稣一说话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气球哈，被吹得大大的，你要放气还得放个几分钟，如果这么大的一个气球，对不对？可是那个气就好像一下子不见了，好像针一戳嘣，气都不见了。然后你不仅仅不气他，你心里面一下子突然主的那个爱进来。我说对呀，我说主，我为什么还去争呢？我里面就一下子主耶稣的爱进到我的里面，我知道那个爱不是我的，我就一下从主的眼光去看这个人，我就突然很爱他。我原来气他气得不得了的，我突然一下子很爱他，很怜悯他，我就为他祷告，我说主，我把他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上，我希望我跟他同事的期间他能够认识。我就开始为他的灵魂祷告，那个气一下子出去了。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人工压出来的跟主自然流露出来的就是这样不一样。那个压，我想我可能如果还要继续压，我可能压个两三天哈，照我那时候的功力，起码要两三天才能压得下去。可是，一转向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就全都不见了。就完了以后呢，这个，我为他祷告，爱他，为他的灵魂祷告啊，我自己在主的面前就流眼泪，我觉得我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会一下子掉到一个那样子的情形里面？所以我就真的很为他祷告。然后我就到他的办公室去找他，哎呀，他一看到我来，那时我才到那个公司上任不过几天哈，他一看到我来，他很不自在，因为他知道他刚刚做的事情那个很小人哈。给他看到我来，我这个脸上的表情完全不一样了，跟我刚刚开始给他那个臭脸不一样了。他一看到我来，他就不好意思，然后我就跟他聊天，我就坐下来，我说我不要讲他名字了，我的录音带太多人听了，我就跟他聊天，我叫了他的名字，我说我刚刚来到这个公司才几天哈，我说我都还没有机会认识你们，我就去帮忙解决问题，我说我很想跟你做做朋友，想了解一下哈，那我就简单自我介绍一下，然后我就跟他聊起天来。那他这个时候才告诉我，他说什么他的太太才跟他离婚哈，然后他的女儿长了一种绝症，才十几岁长了一种绝症，他非常非常的担心，然后全家的这个薪水只有他一个人啊，如果离婚的话他还要给他太太付赡养费啊，然后女儿的病又解决不了，然后公司正好又出了一个问题，他根本就没有精神好好去解决，他就是解决不了，一直拖拖的这么长，上面老板给他很大的压力，他等于变相的想让我了解一下他的处境啊。那我那天就跟他讲话，我也跟他传福音，我也跟他做见证，我是一个基督徒，有点不好意思，刚才虽然有一点臭脸，但是我还是跟他做了见证啊。他非常感动啊，他就跟我在那一段的时间，这三年半里面，他真的是我在那个公司里面非常好的一个啊，这个一起工作的伙伴，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困难的问题，从一种敌对可能会变成增进的一种关系，一种紧张的关系，我们一开始就变成一个很好的朋友啊。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他常常跑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聊天。那弟兄姊妹，我们要凭着自己要去压制，要去努力，非常的辛苦啊。那我想怕你们累，我多讲一点见证好了。有一次我大学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 他的这个表弟啊，突然发现脑子里面长毒瘤啊，长了那个癌症，长了一个这个恶性瘤，所以在台大医院开刀。所以那时候我在读大学，那么我就那时候我们正好要考期末考，已经很忙了，那我就就答应他的要求，我就跑到这个台大医院去跟他表弟传福音。啊，我跟他表弟传福音以后，他表弟就愿意信了。他愿意信了以后呢，这个表弟呢，我就跟他讲说，我第二天会回来再看你啊。所以我第二天这个在学校忙一忙以后，我又赶到医院去看他，就没有想到呢，这个表弟就跟我讲，他说于哥啊，他说这个在我隔壁病房啊，那住了一个三地同胞啊，这个原住民就是三地人，他说他也跟我一样，脑子里面长了一个二瘤啊，他说我看他好紧张啊，他说你可不可以也把你给我讲的福音去跟他讲。哎呀，我那时候考试忙得要死，这个人家又叫我去传，我说好，啊，我说他在哪？他说他现在不在，他大概出去散步了，啊，然后过了一下呢，那个人回来了啊，他就跟我讲说就是他，哎呀，我一看那个人块块壮壮的，满脸发黑啊，然后就是一个三地同胞，一个很魁梧、很雄赳赳的一个人，可是呢，就是整个心情非常不好，哎呀，我就不太敢去跟他讲。我就想说这个我才十几岁，我怎么跟这样子的一个人传福音呢？啊，我就很怕他。结果呢，我看着他也不敢去啊。他说于哥你去跟他传嘛。我说好好好。这个硬起头皮正要去跟他讲的时候，他突然离开床了啊，他就往外面走。那我就跟着他后面啊。那他坐电梯，我也跟着他坐电梯下去啊。那到了底下的花园，我就跟着他花园后面，就跟踪他，就是不敢上去跟他传福音啊，里面就怕得要死。真的不敢啊！他就绕到这个医院旁边啊，那边有一个公园，他跑到公园里面去，我就跟在他后面啊。几次想上去，我看到他那副凶煞样，我就不敢上去。后来呢，他又绕一绕，他又回来了，他又再去走了一圈，又回来。他上电梯，我又跟着他上电梯。他就觉得我很奇怪，看到我这个人，我就是不敢讲话。啊，出了电梯以后，我就看他进了门了，进了病房的门。我本来想要转身，我想我就回去了算了，这个真的窝囊了，不敢去传福音。可是呢，当我在那里无助的时候，我就靠着电梯门边哈那个墙壁，我才低头祷告的时候，一下子主耶稣的爱进来，就跟我刚才讲，我从主耶稣的角度去看这个人的时候，一下子我看见他灵魂现在在一个关键的边缘上面。他进到那个房间以后，如果我不把福音传给他，很可能这个人一辈子听不见福音了，因为他脑子里面长了恶性瘤。所以当主耶稣的那个爱一在我里面出来的时候，替代了我的爱啊，主耶稣的力量在我的里面替代了我的软弱，那个主的那个爱跟那个福音的灵就一下子在我的身上。弟兄姊妹，这都是历史来的，这不是努力出来的，这叫做不再是我，是主。主耶稣常常要在我们里面做替代的工作，因为凭着我们自己，我们知道太多的事情我们该做了，太多的这个美德我们该活出来了，太多基督徒的这个该做的事我们都懂，但是我们就是做不出来。所以那天当主耶稣的爱一下子浇灌在我里面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害怕，所有的害怕都过去了啊。我就突然一下子带着爱就从他的里面走过去，我在墙壁里面祷告的时候，整个眼泪就一直从我的眼睛里面出来，我就一下子爱这个人，我觉得他的灵魂太需要主耶稣。主耶稣爱他的爱一下子在我的里面取代了我所有的软弱跟害怕。我就进到他的房间，他已经坐在床边了，我拿把椅子坐在他旁边，我跟他自我介绍，然后我跟他传福音。弟兄姊妹，我不过就跟他谈了大概短短的20分钟，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三地同胞，他当场马上说他愿意接受耶稣。我陪他做决志的祷告，然后我说我第二天我会再来看你，所以我又回去了。第二天考完试，我又跑到医院里面，我又来看他。弟兄姊妹，我带着圣经来给他，我就特别怕他这个病急了啊，什么神都要拜。我还特别跟他讲，我说你所信的神，我所给你传的耶稣是独一的神，你决定除了他以外不能去拜别的神。哦，他说那当然，他说他这么好，我为什么还要再去拜别人？ 你没有办法想象一个这么从来没听过福音这么凶悍的一个人，他接受福音的时候是接受的这么柔软，这么单纯，这么简单。然后陪了他两三次以后，结果没有多久以后他送进手术房去开刀了。那进去以后他就再也没有醒过，手术完了以后他就一直在昏迷的里面，因为那手术太大了，他的毒瘤太深了。然后过了几天以后他走了。我就何等的感谢主，我没有因为害怕而逃开他，我也何等感谢主，主耶稣借着那一次不仅仅借着我能够把一个福音传给他，主更让我经历到什么叫做不再是我，是主啊，不是靠着我自己，乃是靠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都需要经历的。神常常把我们带到尽头，带到一些我不能的局面里面，为的是要教我们经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为了把我们带到尽头，让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起头。每一次当神把我们带到我不能的时候，底下都是因为神要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经历，认识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的遭遇是什么，你也许家庭有很大的问题，也许你的职场上工作上有很严重的威胁，很严重的问题，可能在你所侍奉的环境里面你充满了艰难。但是弟兄姊妹，神在这里要做事的法则都是一样的，他要叫我们谦卑的伏在他的面前，承认说，主啊，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弟兄姊妹，这是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哈。我常常为了这句话，尤其过去这十几年，我每一次讲到这句话，我里面的那个深处的那个响应认同，我就觉得这句话好像是一个砖子一样，会从朝心窝里面钻进去一样，越钻越深。每一次讲到说，主啊，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我真是在主的面前低头敬拜，我说，主啊，这是我的肺腑之言。虽然讲到的经历越来越多啊，虽然圣经也越来越熟练，虽然服事的经验也越来越多，但是弟兄姊妹，这一切的经历和遭遇只会让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更降卑，因为知道离开主真的不能做什么。主一松手，我们什么败坏都会出来，主一松手，我们一无所成，一无所能。好，所以从前年轻的时候就是低头会祷告，主啊，离了你我什么不能做，抬起头来是离了主什么都会做，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常有的事情，低头祷告都说，主啊，离了你不会做，一抬起头来的时候就拿出纸拿起笔来，哦，我们计划 A 是什么，计划 B 是什么，哦，我们需要做什么，一二三四是什么，我们计划好得很呢，什么才干都会。我们祷告不过只是我们一个例行公事啊，只是不做的话不安啊，不做的话怕被打，所以我们就是交代了一下，主啊，我祷告过了，那底下的都还是靠我们自己。弟兄姊妹，一个真正在主的面前，如果主折服我们，主显明我们，主暴露过我们真正的情形跟无能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事上，不管我个人生命的经历上，不管是我在生活的遭遇上，更是我在侍奉的使命和挑战上面，我们里面都不敢再靠自己。那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关，叫做 by him， 记着他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从摩西的这个经历来看，我们翻一下出埃及记，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了啊。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里，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弟兄姊妹，那这件事情在当时在旷野里面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就是荆棘被火焚烧，因为太干了太热了。 干热到一个地步呢，这个荆棘可能突然就被火烧起来了，然后整个荆棘就被烧坏了。所以荆棘被火焚烧是常见的事，而火烧在荆棘里面，荆棘却完整没有被烧坏，这是一件大事情，这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啊！所以摩西说这是大异象，他40年在旷野放羊，这种荆棘被火烧掉的情形他看太多了，但是他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异象，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景象是火烧，但是荆棘却完完整整的，完全没事。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太奇妙的一件事情，他说这是一个大异象啊，所以他要过去看他。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神在哪里？在荆棘里面啊。弟兄姊妹啊，这些话读起来我们心里面都是要感动的。神从荆棘里面呼叫他说，不要进、对不起，呼叫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见神。好，那这个意象我昨天说过，我们三个晚上要从三个非常关键性的意象来看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弟兄姊妹，第一个意象是昨天我们接着以西结看见释活物的意象，灵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行走并不转身，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第一个要能够合神心意的侍奉。第一个条件就是发起的必须是神，那个源头必须是神，那个发起的必须是我们的主，然后主怎么做我们照着做，灵怎么走我们来跟随，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学的。而第二个要学的呢，是今天摩西所看的异象，火烧在荆棘里面，荆棘却没有被火烧着。这个异象说的什么呢？两方面，第一方面讲到神与我们同住，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神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他是从荆棘里面发声。那我想我们看一节圣经，我们看见摩西在他晚年结束的时候，他在这里为神的百姓作歌，生命记第33章。当他为约瑟家祝福的时候，他里面讲了一句话，16节，他为约瑟家的祝福，他说要叫他们得到上古之山的至宝，勇士之领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哎呀，弟兄姊妹，那次当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真是非常的感动啊！那这个是摩西里面一个非常非常深的经历，这是他40年前当他看见那个荆棘被火焚烧的异象的时候，在他里面所产生的一个这么深刻的印象，那位住在荆棘中的上主。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了，荆棘预表我们这个天然旧造的生命。荆棘身上有三个最大的特点啊，第一个它多刺，叫人受伤；第二个它低贱，没有什么价值；第三个它盘地而生，它所接触的、它所依靠的、它所生活的范围全是属地的。那这是天然人的一个本性，自私、以自己为中心、多刺的人生啊，一个生命叫人受伤的。第二个，它是一个低贱没有什么价值的。而第三个，它是属地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啊，我从前讲到香柏木的时候，我说跟香柏木最大的对比，4世纪第9章讲到植物中间要推一个人出来做王的时候，推葡萄树、推番石榴、推橄榄树，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做王，因为他们都觉得不配，他们就是要在神家里面尽他的功用，橄榄要成为油，葡萄要成为这个酒他们都是在主的面前要尽自己的本分，不愿意出来做王，只有荆棘想要做王。如果你们要拥护我做王，就要叫黎巴嫩的香柏木，但用火出来烧掉黎巴嫩的香柏木。他心里面知道，真正该做王的就是香柏树。 弟兄姊妹啊，荆棘预表我们天然的生命，这个败坏多次低贱属地的生命。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发现摩西在这里看见一个异象，突然有火在荆棘里面出来了，而却没有把荆棘烧毁，而神居然从荆棘中对他说话。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太大的异象。荣耀的神，这位创造宇宙的上主，居然是住在荆棘中的上主。这位神，他居然有一天他来到人的中间，他住在人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意象。那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通通实现了，今天基督内住，对不对？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神在圣灵的里面，他给我们一个新造的生命，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灵，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这个意象第一层的意义啊，讲到住在荆棘中的上主，神与我们同住，神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太伟大的事，这是第一面。而这个意象的第二方面，荆棘被火焚烧，火却没有烧着的第二方面，说到这个火完全不需要借助荆棘来帮助它。当一个火在荆棘里面烧起来的时候，它可能是个小火，它越烧越旺，因为它拿荆棘当它的材料，帮助这个火烧旺起来，对不对？这是正常的情形。但是那一天神让摩西看见的异象，就是整个圣火在那里烧，但是却完全不用荆棘。这是讲到第二方面，神圣的工作，神圣生命的彰显，他不借助属肉体天然人任何的力量，神自己只是透过人来做，不是要靠我们的帮助，是神借在我们这个人里面，神自己在做。你要得胜，神不要我们凭着自己的努力，乃是靠圣灵。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不太容易接受的一件事情。我们都会觉得，我只要认真，我只要为神啊，我只要有心，我的动机是好的就好了。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看，就是讲到第二方面，道要成为肉身，它不能够借着我们人的掺杂，这是神自己要透过我们这个肉身来彰显他的荣耀。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掺杂进来，我们出来的就不是基督，就充满了很多的掺杂。在人在我们的好里面，总感觉到有一点不对劲，人在我们的谦卑的表现讲话的里面，总还是好像摸着了一些骄傲的味道啊，因为这个人的出来的东西里面掺杂的东西出来。我们在这里为神做见证，整个见证的里面听完，好像虽然很多的地方讲到主，可是在那个字里行间的里面，那个人的骄傲，人的高台啊，人的炫耀，好像都掺杂在里面，也都出来了。我们一起送出来。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这个人，那这是人的本性，我们都能够了解。但是神不要我们这样啊，所以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许多神圣的事情在我们手中就给搞砸了。那很多生命的流露，因为我们偏离了，我们靠自己，以至于我们不能够真正叫别人服气。所以第二方面是讲到 by him， 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这是为什么讲到葡萄树和枝子，枝子离开葡萄树，它就什么都不能做。那这样子的一种认识，我们在道理上我们接受了，可是神一定要把我们带到经历里面去。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如果你最近有一些难处是你解决不了的，不要以脚踢刺啊！不要在那里埋怨神而已。我们要感谢神，神每一次把我们带到尽头，因为他要开始做事了。神每一次把我们带到我们真的觉得我们不行，好，甚至到一个地步说，主啊，这次你不做啊，你如果不动工的话，不可能了。弟兄姊妹，这都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些特别的恩典。要为了这些事情要感谢神，好不好？那个。你自己想一想，你现在最大的难处是什么？我想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有。那我们好不好把这件事情就当作我们的一个着力点啊？我们来经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我们来学保罗，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们。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啊，弟兄姊妹，我说说，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有的一个困惑啊。我们常常夸自己软弱，夸个老半天还是软弱。那保罗却说，他夸软弱他就刚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哦，他说我一夸软弱，就基督的能力就覆庇了我。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是缺的这一环。我们只夸软弱，但是却没有放下自己的软弱来接受基督能力的覆庇。所以我们夸完软弱，我们还是软弱。保罗每一次夸软弱，就让他从软弱中转向神。而当他每一次转向神，接受神的时候，那基督就替代了他，基督的能力就覆庇了他。所以他什么时候软弱，他什么时候就刚强，因为就不再是他了，是主了。哦，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如果离开基督，只夸软弱的话，没有用的。弟兄姊妹，不要你夸，别人也会帮你夸。你说你软弱，大家都阿门。可是保罗夸软弱的时候，他把他自己整个人转向了主，而当他夸完的时候，基督整个取代他，他出来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为什么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我想这是这个我们讲的哈。所以摩西他头四十年在埃及的王宫，他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那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人中豪杰啊。所以当他要起来拯救神百姓的时候，他自己以为他的弟兄们都会认同，都会感激，都会接受他。一个法老的儿子出来要来帮助以色列人，他以为他的弟兄们都会感谢他，他哪里晓得别人根本拒绝他。所以当我们认为我们能的时候，神不用我们。所以有人说摩西一生120年，三个四十年，对不对？第一个四十年他经历到我能，第二个四十年他逃到米甸的旷野去放羊啊，天天跟羊大便，跟这些羊在一起啊，跟从前在王宫里面那么神气的完全不能比。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法老或者法老的这些王子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人都要脸伏在地不敢看他们的，他们太尊贵了，他们太荣耀了。而且摩西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又长得俊美，他真的是这个人中人啊，他真的也认为他能，可是神就是不了用他。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神完全不用他，神借着他一次大的失败把他逼到旷野里面去了。哎呀，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哈，那摩西的经历跟我们好像啊，我们真的是感谢神的爱，感谢主耶稣的救赎，我们就是有一个心志，说主，我愿意为你做事情，我愿意为你大发热心，我为你死都可以。弟兄姊妹，当初这些爱都是真的，从我们里面出来。可是主好像就让在我们这么大的爱的里面，这么大的奉献里面，主却让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失败，好像。哎呀，我们整个灰心了，我们被人弃绝，我们被人咒骂，我们好像被赶到旷野里面去，所有的一切盼望，当初的雄心大志，所有的心愿都被磨掉了。四十年呢，弟兄姊妹，在旷野里面四十年呢，整天从早到晚，我们在以色列地开车经过的时候，哎呀，我里面一个很深的感触，我觉得这些牧羊人好可怜，整个荒野的里面，他就带着几只羊，有时像下午突然来一阵阵雨，他们没地方躲的，就是在跟羊群在旷野里面牧养他们啊，一点点的草就在那边，白天受尽这个太阳的照射，晚上又那么冷，陪着这些羊群。弟兄姊妹，摩西这个在王宫里面的王子啊，有人说摩西很可能接受法老的这个继承他的位置，但是前后四十年是天壤之别。神把他一切的雄心大志，把他一切对自己的信心全部抹掉。神不是叫他没有信心，神是不要人有自信心，请你们不要搞错，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信心而活着的，我们都需要信心。所以有一次我在美国这个德州啊，在一个蛮有名的大学里面讲完道的时候，他们底下都是差不多都是博士班的哈，就是在那边读博士。有个弟兄就突然举手，他说：“余弟兄，他说你的信息里面一直讲十字架，讲十字架，讲舍己，圣经也这个话是这样子。”他说：“这个跟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相反的。” 我们从小教授的教育就是要肯定自己，要接纳自己，要相信自己，要有自信。他说呢，这个跟基督教给我们的带领是完全相反的。我就是告诉他这句话，我说神决定要我们有信心，但是却不是自信心，还要把我们的信心投资在神的身上。40年摩西被磨掉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现在你是不是正被神摆在米甸的旷野里面啊？神正在磨，整个40年下来，摩西是彻彻底底的心如同死了一样。所以当神在这个异象之后，神呼召他，叫他去拯救神的百姓，他再三推辞，对不对？他怎么样子找尽的理由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去找别人啊，我不行了，你去换别人。这哪里是40年前的摩西啊？40年前的摩西，神不用来找他，他都认为就是我，非我莫属，只有我可以救神的百姓。他甚至自己就去救了，这完全不一样的反应。40年之后，神怎么呼召他，他就是不行，因为他真正认识我不行。但是神要在这里借着这个异象帮助他，你不行，你是不行，我是没有要用你，你是像荆棘一样，但是这个火要烧在你的里面。弟兄姊妹，在我们真正不行的时候，神要向我们证明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当摩西80岁到120岁这一段最艰难的日子里面，他处处经历证明了我不能，但是神能，我不行，神行。你们有没有带过，最近新年刚过哈，你们一定有带过家人出去玩的这种经验哈。那我们在那边，这个因为这个地比较空旷比较广，所以大部分人都需要开车。像我所住的加州呢，你从加州的最南边墨西哥的边界开始开到加州的最北边边界的话，你如果一个小时开120公里的这个速度哈，你大概要开15-16个小时才开完。光光加州就要15-16个小时，你才从一个边界开完另外一个边界。所以你要带孩子们出去玩的时候呢，他们一听到出去玩，他们很高兴，但是他们从来不知道那个代价是什么。所以上了车以后呢，才过了10几分钟，他们就说到了没，到了没。你在美国出去玩一个东西，你一开车就是要几个小时。那这些孩子们一上车以后就问你到了没。啊，都已经坐得不耐烦，想要下车啊，啊，想要甚至想要回去了，不干了。弟兄姊妹，你不过带2个小家伙出去玩，你就已经一路上很辛苦了，常常被他们吵着说，到底还要多久啊？到底我们要干嘛？我们好无聊啊，我们回家好不好？你想想看，摩西这一趟的旅行40年，带着300万人，哎呀，弟兄姊妹，那真是辛苦的事情。你如果带着孩子们出去玩到一半，突然孩子不见了，他说我已经回家了，我不要玩，你多辛苦，对不对？你看一路上多少人跟摩西说，我们回埃及去了，我们不要再走了，你给我们吃的，哎呀，我们在埃及多好，你骗我们出来就是要把我们弄在死地上啊！有人到最后气得要拿石头砸死他们，一路上都是这些人。哎呀，弟兄姊妹，这个摩西到最后实在受不了了，他说主啊，你让我，他摩西求死了，这个管理百姓的重任我自己担当不了。弟兄姊妹，如果不是经历到我们不行而来依靠神，怎么可能担得起这么重的责任？300万个人走旷野走40年。所以我们今天在牧养上，任何一个人如果灰心的话哈，想想老摩西，我们都应该感恩的哈。真的应该想想摩西，我们应该感恩。他已经80多岁的老人家，到120岁之间，他一年比一年老啊。可是你看他身上的重任多重啊！而这些百姓那个抵挡埋怨越来越强，刚刚开始只是一点点埋怨，到后面越来越埋怨啊，甚至有时候没有肉吃，整个百姓一起哭啊。啊，在旷野的里面，个人站在自己的帐篷面前放声大哭啊！哎呀，弟兄姊妹，那个场面真不好收拾。我想今天晚上，如果你们吃完饭都觉得不好吃，就哭啊、气啊！我想薛弟兄也很难过，对不对？啊，或者有人拿起椅子要砸他啊，那真的很难过的事情。那摩西天天碰的都是这些事情，而且他这么辛苦，以后这些人还反他啊！你凭什么神只对你说话？你凭什么是领袖？你自命清高啊！这么多啊，反叛的啊，埋怨的 这个在主面前不幸的恶心啊，这个拖拖拉拉的一大堆的事情。但弟兄姊妹，这个力量如果不是神借着这个异象的话，我觉得摩西走不下去。要服侍神，我们一定要看见在人不可能的。今天是神住在我们里面，神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 By him and through him， 借着他，依靠他，我们才可能。所以不光是在我们生命上，也是在我们的使命上，不光是在我们的这个经历里面，也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我们要学习每一件事情来依靠它。我们最后我们一起读一段的圣经啊，我们读以赛亚书41章。以赛亚书41章，我们从第8节读到16节。我想我们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好不好？我们请弟兄们来。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必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报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看哪、我已使你成为有筷子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坯。你要把它拨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啊，弟兄姊妹，这里讲到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在这里讲到三个不要怕，在这里讲到三个神的帮助。那第一个不要怕，叫我们不要怕被神丢弃，神永远与我们同在。第二个不要怕，就不要怕一切这么仇敌的猖狂，不要怕这些的征战，神一定叫我们得胜。第三个不要怕，不要怕一切的拦阻的力量，不管是山岭，不管是大山是小山，神要叫我们这些事情都不能够拦阻我们往前去。神在这里三次讲到不要害怕，三次讲到我必帮助你，那帮助我们去面对生活上一切的艰难，一切的困难，借着他的同在，借着他永远不丢弃我们。弟兄姊妹，这是第一层的帮助，这是我们常常有的经历。我们在生活里面碰到困难，孩子生病了，我们失业了，我们碰到了什么困难，弟兄姊妹，在这一切的困难里面，主说，你不要怕，我要搀扶着你，我不会丢弃你。神用他的同在来安慰，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去面对生活上这一切外面的环境，一切的困难。第二方面的害怕，不要怕，是叫我们不要怕这些的征战，不要怕这些仇敌，因为神自己要成为我们的力量，他要搀扶着我们的右手，让我们的手有能力开弓，让我们的手有能力可以征战，神亲自成为我们力量，成为我们得胜的帮助。 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一切的仇敌，凡向你发怒的都要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们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同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多么好的安慰。不管我们今天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是生命里面肉体与情欲的征战，是很多在仇敌在试探里面跟我们的征战，弟兄姊妹，神说他都要帮助我们，他要成为我们的力量，他要扶着我们的右手，说到他要成为我们的力量，他要让我们可以征战得胜。而第三方面的害怕，不要怕，是讲到我们整个人生的路上我们往前去，或者整个教会往前去的时候常常会碰到大山小山一切的拦阻，好像让我们在这条路上不能往前去。在这里说到第三个害怕，第三个不要怕，因为神要来帮助我们。他怎么帮助我们呢？他在这里他要借着改变我们的生命，他要在这里提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这个原来是像虫一样的雅各以色列能够变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哎呀，弟兄姊妹，这两个何等不能比啊，小虫啊， you little worm， 一只像毛毛虫，全身软软的，一脚一踩就死了啊。这个虫雅各，这是我们原来的情形，但是神第三层的帮助是借着改变我们的生命，他提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从一个虫雅各的情形变成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他说我们要在这里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皮。我们原来是只虫，我不知道你们承不承认哈？我是从心里阿门的我是不知道你呢，我从心里面阿门，我真的就是只虫。但是神在这里帮助我们，你像一只虫面对一个大山，它爬到一半它大概就已经腰瘦了，寿终正寝，爬不完就已经死了。但是神却让一只小虫突然变成一个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它不仅仅能够把一切的难处成为粮食，它能够把一切的难阻给它给出去。弟兄姊妹，这叫做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所有的难处，所有的仇敌成为我们的食物，所有的难阻，大山啊，你算得了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必要成为平定。